朋友们好啊，今天是10月28号，离美国总统大选呢倒数还有6天啊，现在是美西时间的早晨啊9点钟，美东的中午12点钟了。一如既往啊，跟这个方伟搭档啊，连线方伟跟大家做这个热点直播，做这个大选常识这个评述。方伟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蒋鹏好，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这样子的啊，一说到方伟，我就想咱们我原来啊跟方伟做过一个节目合作吧，原来在放在这个互联网站里面的，叫做《美国文化战争》。原来我是跟大家说了，到了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前面呢，有更多的背景知识啊，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系列。后来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做《好美国，坏美国》，实际上是对前段时间吧，这个方伟一直很辛苦的给大家介绍的美国宪法知识、美国当下的这个社会政治生态啊。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背书和补充，所以这个节目我当时说呢，我把它放到外面来啊，这个不是我愿意放，就要放了，是很多会员朋友在这个网站里面看了这节目说真好，你们把它拿出来让更多的人受到这个教益啊，这样子的话把这个真相的传播的更远一些。我们说好啊，既然是会员朋友们都这么真诚的提出来了，那我们说就商量着办吧。但是这个节目放出来呢，咱没有放在 YouTube 上，要是放出来，我估计 YouTube 更不高兴了啊！这段时间把我们盯得很紧，啊，他就这样放出来，他更不高兴了。这个因为那个好美国、坏美国有他一部分呢，是吧？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呢，放在会员网站外面有一个链接啊，是免费的链接。我把这个链接呢，到时候节目结束哈，放在这个置顶留言上和放在这个屏幕最后啊，大家一点就可以进去看。啊，这是欢迎大家到这个会员网站的门口来做客，那是一片小花园呢啊。这是先跟大家说点事，因为原来答应过大家嘛，好吧。方伟，您对这个事儿有什么补充吗？
对，这是方伟和江峰哈，在那个会员网，这个希望之城会员网里头做的节目。那么呢，就是讲的比我们过去十几天讲的应该更深刻一些哈，就是目前美国的文化冲突，我们把它叫做文化战争，它追本溯源，它最先头是什么？最先是什么？所以呢，有个历史的纵深嘛。因为咱们这个时间每天早晨其实没有时间哈，所以那个江峰和方伟就专门花了好像是2个小时哈，然后把它专门的论述了一番，大家可以看看，觉得有没有道理？
对，
怎么看呢？
我把它按照这种播出规律吧，把它剪裁了一下，十几分钟呢一段。
对，
这样子的话呢，大家看起来也不是很累。
嗯，
但是我想事儿会说得很详细，因为我们注意到这段时间很多的网友啊都在不停的给我们这个留言啊，一部分留言呢我们做了及时回答，一部分我们是在周末回答了。那么还有更多的朋友表示的感谢和提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回答。但是在这个美国文化战争，也就是说好美国坏美国这个系列里面呢，有更多的这个帮助您可以解答您的心中的疑问啊。那么好，我们回到今天这个热点话题啊。那么今天呢，
待会儿
来说
那个江峰，不好意思，
哎，
怎么看呢？你得跟网友说清楚怎么看呢，
哎，
怎么找到这个链接呢？
哦，对，我说了一下，这就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啊，有一个置顶留言，咱们放在那个置顶留言或者 description 上面，你就是节目一看往下一拉就看得到了。
嗯，
另外节目最后结束的时候呢，看来得及来不及啊，我们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叫链接贴到咱们的屏幕上。
嗯，
你手机呢在我们这个节目一结束的时候一点就可以点开了。
嗯
啊，欢迎大家去看。2个小时，因为分开看吧，也不会很累啊，大家就可以当做茶余饭后的一件事情来做吧。我觉得美国大选呢，既是对我们的一个一个重大的一个参与，也是我们一个了解的过程。有的朋友有选票，有的朋友呢手上并没有选票。没有选票的朋友呢，也可以不失去啊这一次机会呢，啊得到更多的一些教益吧。这也是我们愿意，拿出这些节目帮助大家的这个目的啊。好，那咱们回到这个热点直播哈，就是昨天的最火的新闻应该是就昨天晚上了，就是那个福克斯对亨特·拜登原来的一个生意合伙人叫做伯布林斯基对他的这个专访。这个很多人在期待，为什么？长期以来，就这件事情从《纽约邮报》这个爆料出来以后呢，这个很多的左翼媒体，绝大多数的左翼媒体到现在是一点不发声。那么作为福克斯呢，现在是他是这个在政治色谱上他是偏右的这么一家，但是他也是主流媒体啊。这一场这个专访呢，应该来说是很有分量的。他采访的这个人鲍布林斯基呢，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这个背景吧，好吧。因为前段时间都 主义媒体都说了，你这个丑闻的所谓丑闻，证据不足啦，这个是不是诸此类，他们不关心这个事实本身，不关心。那你说证据不足，你去抓证据去，你去驳斥这些证据去，不是他们搞阴谋论，说这是你们，就说这是俄罗斯用来打击美国大选的，啊，就完全看不到当年这个咱们说水门事件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华盛顿邮报，对吧？看不到当年的这个媒体去揭发事件的那种勇气和专业精神了。所以咱们现在看看福克斯的这个采访伯布林斯基，首先是看看什么人啊？他呢，这个伯布林斯基啊，他来自一个这个军人世家啊，准确的说是个海军世家。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都是美国海军的情报官员，然后他哥哥呢是海军飞行员。那么伯布林斯基本人呢，他呢没有到过这个战斗部队，他一直在什么，在这个核动力训练司令部在里面工作，他担任叫首席技术官。在他退役之后呢，他去担任了一家公司的这个 CEO， 之前他搞一些投资啊，投资项目，管理一些投资资金，最后他到了这个叫做华英控股公司，啊，叫 Sinohawk。 这个 Sino 呢，大家知道就是中国的啊，中华的这意思， Hawk 是美国的这个代表，这个鹰嘛，华英控股公司他担任 CEO。 这家公司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很有名的一个迅速的成长、迅速膨胀、迅速消亡的一个中国神秘商人叶简明的企业，中国华系能源和拜登家族组成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么叶简明呢，他是习近平担任福建省主官的时候成长起来的。哎，我过去在一个叫就关于捷克议长神秘死亡的那个江湖漫谈那个节目中啊，我给大家详细的披露啊，也分析了习近平跟华信跟这个叶简明的关系啊。这个叶简明当时介绍习近平啊跟捷克总统成为好朋友，这个多少就类似后来成为拜登的好朋友这种运作形式啊。那么后来呢，这叶简明是叫什么，咱们就说捞过界了，跨越红线了，参与甚至试图主宰跟俄罗斯的石油合同，这由原来的江增甚至包括李鹏家族所控制的。这下好的，就一个反击，习近平兜不住，哎，叶简明现在就神秘消失，到现在是生是死啊都不是很清楚啊，就被习近平抛弃。这个事儿发生在2018年刚过完年。那么在此之前的2017年，也就是川普总统刚刚上任，啊，刚刚上任发表就职演说之后，就是2017年的5月，是华信公司海外事业的高峰，成立了这个华银公司，啊，等于是华信当时叶简明是一手拉美国，一手拉俄罗斯，那么美国这边拉的就是拜登家族，那么包括这家公司的合伙人，包括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也包括拜登的弟弟啊，亨特·拜登管他叫叔叔嘛，都是合伙人。伯布林斯基，你想他要在这个公司当 CEO， 肯定是应该得到了这个拜登家族充分信任的。那我们问题就来了，他究竟是怎么去反水的？为什么会反水？这还是要从《纽约邮报》这个透露出来的亨特邮件说起。这个邮件里面暴露出的一部分，这个收件人里面就包括了伯布林斯基，啊，说这个跟他有这个往来啊，这个商业往来啊。结果民主党啊，这个场面上的人物呢，还有这个就左翼媒体就开始抹黑伯布林斯基，包括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议长啊，议员了，啊，就是这个席夫啊，亚当席夫，他上 CNN 直接就说他是俄罗斯派来的傀儡。你想这句话对一个来自海军世家的伯布林斯基，多么重大的荣誉上的一个侮辱！所以他感到不仅是自己整个家族的名誉都受到了威胁，是一个爱国者家庭嘛，现在抹黑成了卖国者了。如果不站出来，整个家庭都受不了。所以呢，站出来了。所以就大家就看到了，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会啊，这个纳什维尔之前有一个半小时，伯布林斯基召开记者会，揭露拜登家族和中共台下交易，他把三部手机啊提供给了这个联邦调查局作为证据。那么昨天的这个采访呢，这是我介绍他一个背景。那昨天的采访，相信方伟也看了啊，这福克斯的采访。所以关于福克斯的采访中间有什么一些可看点和后面的一些发酵啊，和您的一些简评，请您呈现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好吧，方伟。
嗯，好。好，江峰，我觉得这里头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拜登对于在 大选这总统辩论的这个过程中，他说我没有从外国拿一分钱，也没有就是介入过任何一点点这方面的，就是否定个就全盘否定哈。那么根据这一点呢，这个伯布林斯基呢就是非常详细的描述了2017年5月2日他是如何和这个拜登的这个副总统见面的，前副总统见面的，以及是谁安排的。他也挺诧异的，他说我也没有要见他呀，他为什么要见我？就是因为这个拜登的兄弟，我不知道是兄还是弟哈，这英文就叫 brother， 和他的
brother
对，和他的这个儿子啊，这个亨特所安排的。那么见面之后呢，就十二天之后，然后十一天之后，最后就出了那么个邮件，大家现在传来传去的哈，就里头说六个人会受益啊，这个亨特拿20%啊，那个老大拿10%啊。现在大家都猜这个老大是这个拜登，因为伯布林斯基他当时他都很奇怪哈，这个人是一个看得出来是一个很正直的美国人，他就说你们这么玩，这个没事儿嘛哈，你不担心吗？他问人家这个问题哈，结果拜登的兄弟就这么说，他叫做英文叫什么来着？我看看哈，英文这个词挺拗口的，叫做 plausible deniability， 他就笑哈，他说 plausible deniability。反正中文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会就是以很说得过去的方式全盘否认，我们以很就是我们会弄得很圆满的否认掉，
嗯，
像不像那个上个星期四这个拜登说的那个否认方式哈，所以他怎么干呢都已经这个说出来了。好，那么这里头那个我想讲的是另外一个点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实际的证人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8点钟，昨天晚上8点钟，这个叫做塔克卡尔森的哈，他现在是这个福克斯的最名牌的主持了，福克斯晚上是4档节目，黄金节目哈。那么塔克卡尔森现在是第一名了哈。那么他8点钟采访完之后，现在已经是12小时之后了，在12小时，美国东部哈有这个晨间新闻节目，像早安美国呀等等这样哈，每个大的电视台都有晨间的王牌节目。陈建的王牌节目全部沉默，半句都不提哈。那么除此之外呢，纽约时报的这个晨间头版和这个华盛顿邮报也都不提。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道理，因为其实我在这儿给这个江峰节目做评论员哈，其实我的本职，我的背景是媒体人，我是做记者的，我是这个媒体这个身份出身的哈。就是对一个专业媒体人，他怎么判断一个东西报跟不报啊，这是新闻教材上写的哈，四个条件。第一是，首先是新闻的新，对不对？是个新闻，是个新的文，这个新闻够大，或者够特殊，以及说和你的受众相关。那所有这些因素如果满足的越多的话呢，这个东西就最应该报。这是教科书上写的，这是金科玉律哈。这件事情首先是不是新的？当然很新，刚出来。那么它够不够大？它涉及美国大这个总统候选人之一，它特不特殊？它实在是太特殊了。和受众相不相关？当然相关，大家过几天要投票，所以呢，所有这些这个叫做左翼媒体吧，或者所谓的主流新闻媒体，首先是违反所有的新闻规则，大家都不去看，都不去管它，因为新闻媒体的责任呢，还是追求真相哈，这是说白了就是一个新闻媒体的这个责任，但是它也都有它的编辑观点，它可以自己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个是合理的哈，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然的一个判断，但是呢，最基本的新闻规则你不能够破坏掉。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在新大特殊和受众相关全都具备的情况下，你肯定要报它，可是你要不认为这件事情是真相，你就应该把它追出假象来，能够让这个鲍布林斯基穿帮，这个人是个活人哦，这个人是活人，谁采访他都会答应的，所以这个所谓的主流媒体现在想把它拆穿的话，就赶快去找他问个底儿透，那么他不做，这就是这叫做什么 loudest silence 哈，就是最响的沉默哈。那么这个本身新闻媒体的动作就今天成了一个新闻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媒体观察人呢，我今天早上看到哈，把这个新闻媒体在美国叫做 watchdog of the society， 叫做这个社会的看门狗哈。这个美国这个狗词啊，这个狗这个词啊，常常是这个褒义词哈。看门狗就是很忠诚的看着你的家，抓住腐败的看门狗。现在他们把它叫做 laptop dog， 什么意思呢？就是哈巴狗，就蹲在你的膝盖上，啊，就是这个哄你高兴的，所以美国的这个左翼媒体现在叫做从看门狗变成了哈巴狗哈， 那么大家记得以前有一个律师，很不堪的律师，就贪污腐败啊，这个那个叫 Michael Avenatti 哈、啊。这个人呢攻击卡瓦诺呀，净瞎编一些东西，哇，天天请他，请个没完，说到没话可说还要说。所以在这么爆炸性的新闻中呢，这个新闻媒体是现在14个小时了啊，一点都没有报，这简直是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新闻。另外呢，大家知道那个巴雷特大法官哈，整个的任命过程中他们都跟得很紧的，到了他通过那天他们没报，到了通过那天没报、这也说明他的问题哈。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我都不没有时间，我也不想去揪这个巴布林斯基啊，他讲了多有证据。我现在问题是问我的同行哈，你真的是羞耻，毁掉自己的行业。那么这次大选完了之后呢，我觉得新闻媒体的信誉会重创。但是呢，你如果要我预见的话呢，他也不会垮，因为他就留着他的那群人，他就跟他那群人讲话。但是从长远他们会垮掉啊，他不会立刻垮。所以呢，这个事儿是那个江峰是我的一点观察了。
嗯，好，就您刚才最后的这一点说的媒体啊，我给大家补充一下，给你补充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巴雷特大法官就职之后，反而很少新闻出来了。但他们说了一个什么的，就酸溜溜的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主流媒体啊说的啊，说是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意思。他说，通过这一个决定的52名共和党议员。大家知道吗？事实是他们比那47名，民主党议员和一名这个反水的那个 Collins 嘛，也共和党的议员反水了嘛，加起来48人，比他们48名议员所支持他们的民众呢要少1700万人。他意思就是共和党的52名这个参议员呢，共和党参议员呢，他们的这个选民呢要比这个47名。这个选民呢要少1700万，实际上这个正好是什么呢？正好说明了这些左翼媒体的无知。这一点正好是我们建国先父在制定宪法的时候所要防范的什么多数人的暴政，所以才搞了一个参议员制度嘛。所以你看多么荒唐啊！现在的媒体，啊，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不去报，然后呢，一说的时候这个话呢，却违背了美国宪法精神。我们看这个昨天呢，除了这个福克斯新闻以外呢，这个专访以外，还有就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费城啊，这两天发生骚乱嘛，因为费城有很多的这个华人在附近居住啊，所以大家很关心这个事情。这个事儿呢，是缘起2名警察呀击毙一名持刀在社区游荡的歹徒，啊，这就是很准确的一个定义了。那在 CNN 的报道方面，就是警察杀死一名啊谁谁谁，你名字叫什么，这么来的。这个骚乱结果呢，迅速就从抗议呢转成了暴力抢劫，把这个费城的那个沃尔玛这洗劫一空啊，洗劫一空，都用得上嘛，是不是啊？从面包啊到洗衣粉全拿走了啊。那么川普、拜登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这样的骚乱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尤其是这个骚乱，咱们看很有意思，它发生在美国的宪法城市啊，是第一个首都啊，这个费城啊 ，Philadelphia，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似乎蕴含着更深的意味。所以呢，方伟，您呢也别歇着了，接着给我们大家做个解读，好吧？
好，这个好，谢谢江峰哈。我只是想说一点哈，我想说一点，这个事情一出现的话就闹了2天，今天昨天晚上是第二天晚上，接着在 Oregon 的 Portland 和那个我忘了哈，还2个城市是纽约吧，也出现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骚乱，就打砸抢哈。那么费城警察总监说了这么句话，他说这个事情出现之后，我到现场去呢，出现的这些暴乱的开始呢，这个抗议的人群呢是叫做西费城哈，费城西区的这些人，他说等我走的时候，那些人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些人了。他说这句话啊，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哈？就是说现在呢，各地的暴乱它不是凭空出来的，哇，那义愤填膺，2个警察打死一个黑人，天大的冤枉，咱们冲上街去，这个自发自主的酿成一个这个民众自然的愤怒。No, 不是这样子的。现在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在很多城市的打砸抢的背后，是专门有人付钱把他们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运过来的。那么现在警察，包括芝加哥的警察就在追这个事儿，他们来查你们这些人到底从哪儿来的哈。那么这个，因为反正美国的执法机构吧，他办事儿呢，你不能说他效率低，因为他按照章程办事儿，他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他不拿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联调局也好，司法部也好，咱们不说 deep state 了啊，他照他正常程序，他都要搞半天的才能弄出来。好，那么呢，这里头我觉得费城总监，如果他的判断是对的话，所有这背后的暴乱呢、都是有原因的。那么你如果问我的这个解读吧，我作为一个评论员，我个人的一个解读哈，我所说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呢，那么民主党试图或者说自由派，民主党中间的极左派，是他的战略是这样子的，就是利用任何一点点的对黑人的，也不能叫冤屈哈，任何伤害，或者说甚至一个正常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正常的执法，只要黑人受伤了或者死亡了，他们都要借机闹出一大堆事儿来，想证明的就是你看。在川普之下，在种族紧张，那么而拜登是个团结的这个拜登，团结两方的一个总统，你就选拜登嘛，这就是他打的算盘。我说啊，这是民主党内的极左派哈，极左派，这极左的放纵派，他们搞出来的策略。那么对于这个川普来说，但这件事情呢是个双刃剑哈，双刃剑，你这招如果说照你的算盘那么打响了，可能有些人就同意了哈，有些人就忽悠过去了。但是另外一面呢，就会激起反感，这是这个刀的这个剑的另外一个刃哈。那么川普在这个时候就会说 law and order， 对，法律与秩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么谁能够最后呢？谁从这个事情上能够受损，谁会这个受益呢？这件事情就看大家对真相的了解了。也就是说，美国人民哈，他们的眼光有多锐利，他们平时。他们看到这些事情，他们怎么去判断？那么最后呢，在关键在这儿哈，最后在选票箱前那个时候，他选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自己内心真正的主张。所以呢，在我看来，你要问我的话呢，我认为对民主党是受伤的，这个策略是算盘是打错了哈，打错了。可是他就是这么打的算盘，因为极左派这帮人呢是民主党内部的毒瘤哈，他们的想法都是歪的，都是邪恶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就这么解读吧。我觉得正好会算反哈。
嗯。
另外那个江峰，你那个我再插一点好吗？我因为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些民调哈，这也是让我有感而发。今天早上那个福克斯也是昨天晚上吧，不是昨天晚上，前几天采访了两个民调，一个叫 Insider Advantage， 一个叫做 Trafalgar Group， 这两个民调呢都是在2016年校对的民调。那么我们都记得哈，那个方伟曾经给大家介绍一个叫 Democracy Institute 的民调，他在30号后天星期五的时候会出来他最后一次民调的数字。所以呢，这刚才说的这三家民调都没有进入这个美国的主流民调的叫做会诊中啊。现在有两家，一个叫做 538.com， 一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清晰政治哈 ，Real Clear Politics， 他们都不把这些民调整合进去，他们整合的都是叫做主流民调哈，因为每个主流媒体都会去搞他的民调，所以他们就占据了民调的主要一个位置哈。所以现在你要看民调的话，你会看到一片肃杀，也就是说川普都是失利的哈。这样做哈，对这个川普的支持者是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这是我现在想说的一个看点哈，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那么接下来呢，会造成什么呢？就是他们加倍的努力。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做哀兵必胜哈。在整个现在投票到现在呢，就是提前投票已经到了7100万了哈，7100万，就已经一半的人按照2016年比一半的人都投票过了。民主党的赢面是很大的，在很多地方甚至到2-1。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哈，共和党人基本上都是集中在10月3号投票，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个在沙滩上哈，这个提前投票，这个民主党建立了一些巨大的城堡。那么到了10月3号，这个红潮涌过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些城堡沙滩的城堡抹平，这就是10月3号的要看的戏啊，非常精彩，简直跟电影一样，就跟电影一模一样。所以10月3号大家拭目以待。
好的，这里特别感谢一位叫做 Stephen Chu 的这个朋友哈，他这个捐了100美元，然后他写了一句，他叫经验分享啊。每次付了100美元来收听，听得都特别的认真。我说你这听认真了，给我和方伟不少压力啊，是吧？我们得对得起啊，是吧？
这
个实际上是感谢所有捐款和没有捐款的朋友，甭管您捐多少，甭管您捐了没有啊。我知道很多中国大陆的，甚至大陆朋友他都没有办法捐呢，但他很想表达对我们的这个感谢。 在这里是一并谢过，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把节目做好啊，做尽量的做到大家啊喜闻乐见，而且呢大家都听了还有点意思啊，这是我们真的想做节目的这个初衷。另外就提醒一下大家了，这个我们这个 YouTube 频道这个下面的除了订阅之外啊，欢迎大家订阅，还有旁边还有一个小铃铛，是那个 notification， 是提醒的每次我们有节目上来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及时的收到通知。为什么做这种提醒呢？因为我现在这个节目吧做得越来越频繁，有时候呢早上做完了，我下午我还要出一个漫谈，进行对于某些事件某个政策呢进行深度分析。早上这个直播呢抓热点，然后让大家听跟这个大选相关的话题，所以呢这个节目时间呢有时候就没准儿了啊，有时候出有时候还不出，这看有时候我真累了，我就睡过去了，然后就没出节目。所以呢大家呢定一下这个小铃铛啊，也是对咱们的节目的支持啊，也请大家是原谅我这个出节目又想出多点可是又不准时的这个毛病。所以呢您按一下这个小铃铛，咱们呢还是按照这两天的这个规矩，我来喊倒数啊，你找一下下面，就在这个下面小铃铛，手机电脑你找到那个铃铛的标志啊，我喊321，您就摁它一下，好吧？咱们准备这个动作啊，好，321，
叮
叮咚，我是方伟的人，我每次都替他摁的。所以呢这个非常感谢啊。还有一位朋友呢叫做 John 啊， John 谢，他说关于这个美联储的问题请两位老师再多解释一下，他这个与美国宪法原则的这个违背，以后的美国政府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呢这个方伟原来在节目中回答过，在我们马上推出的这个在希望之城外面的这个网站，有叫做网站外面的这个页面呢免费让大家去收听收看的节目呢，叫做美国文化战争啊，好美国坏美国，里面对这个章节呢也有所描述，希望到时候呢您去观看节目，也更多的朋友去观看节目，希望能够找到这个答案。那么刚才这个方伟啊提到了就是这个7100万的这个新选民的这个情况，这个虽然看起来呢这个来势汹涌啊，但后面呢据说应该今年这个整个的势头特别猛，应该是能突破1亿5000万的这个选民数啊，所以呢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一部分CNN 在前一段时间做的这个调查就说了，在1000万人里面做的这个调查呢有不到30%是共和党人啊，有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不是事实呢？我觉得两党啊对这个情况呢都有所承认，那么民调的反应也是如此，但是这个情况正悄悄的在发生一些变化。咱们说民选民调为什么不准，因为上次方伟说了嘛，然后我补充，我觉得我根据方伟的介绍说，那就是没有看到民心，民心是很难读懂的一个事情。那怎么去看民心呢？哎，这个 Google 啊，有个 Google 趋势啊，这个有不少朋友听到这个新闻了哈。那么这个在这个趋势里面就发现呢，有些人甚至很多人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更改选票、更改投票，叫 Can I change the votes?这就很有意思了。这个搜索在美国东部时间就是昨天呢，昨天上午到中午的时候呢达到了搜索高峰。那到底这个就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我给大家说两个，说说那个川普总统啊昨天发的两个推文，一个是什么呢？一个他说拜登是个 corrupt politician， 那是一个腐败的政客，然后呢他要把你们的工作送到中国去，然后他的家族从Chinese Communist Party 那里呢，从中共那里啊获得大量的数以百万计的钱好处费。如果拜登赢了，中国就拥有美国；如果我们赢了，威斯康星就赢了，美国就赢了。这是第一个推文。第二个推文呢，就是连美国总统川普他都注意到这个谷歌的这个搜索趋势。他说这个就是在那个第二场辩论之后发生的一个情况，说 Can I change my vote 啊，可以改变选票吗？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他们将把他们的选票转投给我，这是川普怎么认为的啊？他说呢，能不能改呢？在很多的州都是可以的，是答案是 yes， 说 go do it， 就是去吧，去改变你们的更换选票吧。这是一场一生中最重要的选举啊 ，the most important election of your life。 其实川普呢，我觉得他说的是没错，在摇摆州当中啊，现在我看查资料，明尼苏达州来不及了，明尼苏达来不及了，他是那个州的，明尼苏达必须是10月20号啊，今天28号了，他已经来不及，10月20号之前你要提出重新投票是可以来得及的啊，现在他来不及了，但是别的州呢不一样，威斯康星州是在明天下午29号下午5点之前啊是可以改的。密西根州呢是10月30号截止的，所以威斯康星、密西根的朋友呢，要改选票的，你得赶紧。那其他的州啊规定不同，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什么，都差不多。阿肯色州啊，甚至可以说反悔两次。像新罕布什啊、New Hampshire 啊、爱达荷州、伊利诺州啊、密西西比啊，然后宾夕法尼亚这次争夺的重点，新墨西哥州都允许选民在选举日，就是11月3号那天呢，都可以。改变，你只要改变了以后，你亲自去投票就行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们怎么看呢？啊，就是你早些时候我刚才说了 CNN 的那个统计，说支持川普的不到30%。既然如此，如果现在发生大量要求重新投票的现象，那当然是对什么？对民主党候选人不利嘛。70%人投民主党，那又要重新选票、重新改的话，是不是就改到共和党这边了？所以川普说了。啊 ，changing 是根据他的这个，是改到他这边来了，是这么一个意思。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看这些资讯现象的发生啊，和拜登丑闻的暴露时间点是高度一致的。换句话说，咱们刚才方伟已经提到了关于左翼媒体怎么去隐瞒这个事情。不管他现在怎么样隐瞒，他以后左翼媒体未来的出路怎么样，反正现在美国民众在最早选择拜登的选民当中呢，已经对原先的选择和信任呢。产生了负面的想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点。那么就说到要改选票这个事儿了啊，恐怕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大陆的朋友哈，还从来没见过选票的模样。我觉得今天咱们稍微再延时一点，每次原来说好半个小时，每一次都是40分钟以上啊。咱们还给方伟再留一些时间，我想请方伟呢给大家展示一下选票的模样，好吧？您看今天大选这个常识节目，咱们就。补补课，给朋友们看看选票，特别是大陆的朋友，没有选举过的朋友，看看选票长啥样，还有关于选票的一些知识点吧。
嗯，
方伟，
好的，好，谢谢，江峰啊，回答听那个观众一个问题，有个观众问说，这个方伟多次说做记者工作可否告知哪个媒体哈？我是在这希望之声哈，所以你要搜希望之声，空格方伟的话，可能会搜出我以前的一些工作出来。那现在呢？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找我一点跟一点怎么说呢？言论，我现在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稍微多做一点哈。我的推特叫
我再补充一点，我再给你补充一点。这个实际上说实话呢，我做自媒体啊，做自媒体之前呢啊，我在希望之声接受过短期培训，我算是希望之声的人呢啊。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就2年前啊，3年了，到现在3年了啊，3年了。可不嘛，2017年时间过得真快。那个时候我刚到，就是到希望之声，我原来都没有碰过媒体的。有人说你是原来是做过多长时间的这个媒体人？没有，没有的啊。我说3年前到那边去接受培训，训练我的、培训我的就是方伟啊。方伟教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要会读新闻呐，你要首先要读懂新闻啊。我说哦，好嘞，好嘞，我读懂新闻吧。我印象很深啊。所以以后朋友们要想这个搞一个是媒体速成班呢，啊，播音速成班呢，啊，您呢跟我一样啊，去拜这个方伟为师啊，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空了啊？
呀，这个江峰什么都说了哈，那个我确实培养过一些主持人哈，那当然我里头有一句话说江峰这个人是没法复制的哈，这个也不是我培养出来的哈，我只是跟这个江峰开始说了几句话而已，剩下都是他自己去琢磨的哈。这就是我的背景。那我现在有个推特账号哈，叫做希望之声方伟，就叫希望之声方伟，大家搜一下，也许可以跟上。
我看了您的节目还不全，你得赶快加紧建设。
好的。好，那我们回到刚才说的这样一个这个选票的问题哈。我觉得选票这个问题呢，我说一下昨天我们做的民调哈，在这个江峰节目上做的民调，15%到20%是首次投票。 所以这一点的话，那么华人就会增加很多新的投票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很多的华人多次投票不太懂投这个选票长什么样哈，那么他就随随便便填了，他没仔细去思考。那当然了，选票也不用思考太多哈。但不管怎么说呢，大家看一下好不好？那现在我们请导播把这个加州，这是加州旧金山县的选票。那么每个县大家知道选举是这个每个县自己做的哈。那么我们先看的第一个哈。第一个，这个总统的和副总统的这个选举，第一个选票，好，大家看一下哈，这个蛮容易看的。那最上面左边哈，左边大家看到哈，最上面选的是这个叫做选总统，对不对？总统和副总统，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下去这个方位，我这边呢也得相应的去看，这样我好解释哈。那总统和副总统呢，大家看到前面是第一个是绿党哈，你要仔细看的话。那么然后是自由党，然后是民主党、共和党，所以拜登是第三号，这个川普是第四号，那么其他还有一些，总而言之吧，这上面有一二三四五六，有六个人在这个选总统，那么当然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两个人哈，那么其他人，因为美国你只要35岁以上，在美国待了做了这个在美国出生住了14年，你就可以选总统，所以这个规啊，我可能记错了，那是不是对，没错，我说的没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如何选总统，就画上那个圈就好了。大家注意到最下面有个空格哈，大家没看到最下面有个空格，就是说只要你是35岁的，只要你是在美国住了14年的，只要你出生在美国的，你就可以这个人就可以备选。所以呢，那个你可以，你要出生在美国，你可以自己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最起码有一个人会选你当总统哈。这就是一个概念哈，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好，我们看一下右边哈。右边呢，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叫做联邦众议员的选举。联邦众议员，这是加州第12选区。如果大家看得见的话，这个选票也挺厉害啊，中英文都有。那么总共是两个人在竞选，一个就是叫做布塔尔，他是什么呢？他也是民主党的。一个叫佩洛西，是现在的国会议长。大家看到了哈？大家看到没有？没有共和党，这就是我们加州的凄惨之处，共和党都没人出现。一家独大。好，那么再往从第一页往下看，写的是这个州，就是说因为每个人呢，他除了联邦的这个众议员参议员之外，那么加州今年不选参议员哈，所以只有众议员。那方伟住在旧金山，那双方伟的选项就是两个民主党人，其中一个是现任的这个国会议长佩洛西。那么我还要选两个加州的参议员和我还要选一个加州的参议员和加州的众议员。大家看到哈，这个加州的参议员是第一选区，那么是两个人要可以选，一个叫威善高，一个叫菲尔德。那么加州的众议员呢，就是也是两个人，一个叫做斯塔查尔德，一个叫邱幸福。所以你在右边那个圆圈里头涂一涂，把它涂满了，就算你选完了。你说我也不认得他们，我不想填，行不行？可以，你不想填就不填哈。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把走到下一页哈，下一页是什么呢？叫做州提案。州提案，所以每次选举，我昨天说了哈，除了联邦的选举之外呢，还有州。那么加州今年不选州长哈，不选州长，所以就剩这个加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刚才在前一页已经显出来了，那么就是现在就是加州的州的提案，就是加州有些事情就要老百姓决定哈，这在联邦没有这回事哈，联邦都是国会决定，没有说什么全国人民投票哪一个法律的，在加州是有，在很多州都有。啊，那么大家看到这一页纸上第16个，就是现在吵翻天的哈，这第16项呢，我也不详细说了，简单的说呢，就是允许多元化成为公共教育、这个就业等等等等这一缸子的词。简单的说就是加州的大学，因为加州大学是这个州政府的，加州的工作，加州州政府的工作，所有这些东西呢，要考虑种族因素。你亚裔呢？你亚裔只占加州的%，假设哈25%，你的学生，你不管学习多好，你就不可以做那个，你就不可以超过他的份额。这就是社会主义在这个加州通过第16提案试图在加州生根的一个动作，也是加州华人现在非常反对的。在我顺便说一下，有一个人叫做 Ward Connolly 啊，我认识这个人，很受尊敬的一个可能快80岁的一个老人，黑人。他是坚决反对当初的，就是以前版本的这个16号提案的，他是非常赞成不能有任何这个种族的限额的。他是个黑人，他跟我讲，他跟我怎么讲，他这么说，他说我就注意到当时哈，高中的这个学生，我们黑人就在那打球不学习， 亚洲的学生就在图书馆里认真学习，最后人家进了加州大学。我们现在觉得人家不公，我说他说我认为这才不公。所以呢，这个加州以前有个二零九号提案哈，这个十六提案就是要废掉二零九提案的，那个二零九提案就是他带头通过的，这个人就真的是一个很 decent 的一个美国黑人，他的道理就是说没有颜色可分，人家在学习，你在打球，然后你说你应该去加州大学，因为你是黑人，这样对吗？这个人叫 Ward Connolly， 非常受尊重的老人哈。所以呢，我只是插曲哈。好，那么这是第二个，这是州的提案，大家看这个州提案挺多的，多了去了啊，今年大概二十五个，我们就不多说多说了哈。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市提案，因为方伟是在这个旧金山市嘛，市提案呢是 A B C D， 就看大家看 A 好了 ，A 大家也别看了，看得要昏倒了，也是太多字了哈，好多好多的字。简单的说呢，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就是卖债券，旧金山市呢要卖将近五亿美元的债券，政府发债券，老百姓买债券，然后呢政府举债干什么呢？一个是改善加州的房屋，还有就是给这个无家可归者。因为那些现在的五亿美元都不够用了，再多弄点钱，再多弄点钱来这个来照顾他们，所以我说这叫做复兴救火啊，一个火烧起来了，拿柴火去扑它，拿柴火扑上去，试图把这个游民问题解决，它的结果就是火就会越来越旺，再过四年这就是又要举债五亿或者十亿了哈，这是我的预见。好，那么这就是加州市提案。好，再往下看最后一页哈，因为市议员呢这个也得选，那么旧金山的市议员就是我得选一位哈，有四个人在这儿要备选，这就是旧金山市的第三选区。好，那最后一个我还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请导播看一下，就第二张就是选那个学区哈，我们把学区拿过来看一下。我昨天跟大家说了哈，这个美国有个学区的概念，那么这里头左右两栏，左边叫做学区，就像个小政府一样的，他管的是学校，别的不管，管学校。那么右边呢叫做社区大学董事会，啥意思呢？就是说在美国很多城市都有两年制的大学，这个大学是地方管的哈，两年就毕业，你要么出去上班，要么呢你就转到四年制大学。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也是本地的老百姓去选的，那么这个就是左边叫做学区委员，那么你看一缸子很多选项哈，你可以选四个。右边呢是社区大学董事会，也是一缸子选项，你选四个。那么这就是基本上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就看到了美国的选举哈。我们总结一下，选总统副总统，在今年选总统副总统，然后呢再选出这个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那么现在今年加州没有参议员选，然后选出本州的参议院的参议员和本州的众议院的众议员，那么再是选呢这个州的提案，那每个提案你怎么看，然后是市的提案你怎么看，然后是市议会你要选谁，你那个选区的啊，就选一个人，然后是学区哈，学区和这个社区大学董事会你要选谁，基本上就这样子。然后你不懂该填谁呢，你就别填，基本上哈，你不懂该填谁你就别填，你懂了你就去填。那么这是我的建议哈，那么瞎填你说这个凑数，我觉得也没必要。但是大家看看，你要真的选出来的话，你要很关心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叫社区政治。所以在美国啊，华人呢参与公共政策还是要需要拿一些时间的，因为这样做值得哈，这样做值得。我一直想说，时间讲太长了哈，我很快说一下，美国华人500万，美国的犹太人只有600万，美国的犹太人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生活中啊，政治经济那个这个包括娱乐多样这个生活中影响巨大。影响巨大，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很早很早就非常注重参与政治生活、公共事务，以及说他们捐款，他们给很多的这个公益事业捐款，所以历经这么100多年来吧，那美国这个犹太人其实早先也是受歧视的哈，现在没有人把美国犹太人当作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了，对吧？大家都把这个美国的这个犹太人当作正常的一个主流社会的一员。那么华人呢，华人的印象在美国人的印象中是什么哈，叫做两个印象，我就简单的说，当然有很多印象，我只说突出的两点。第一个叫做模范少数民族，美国的华人遵纪守法，勤劳肯干，而且很有钱，这是美国人对他的看法。第二呢，对公共事务冷漠，对公共事务冷漠，对，这叫做用句话，纳兰德若的话叫做天下事公等在，在天下事你们办吧啊，我们不管了，我就养好我的小孩，这个搞好我的房子，我投资房弄好， 对不对？我这个安定下来也就行了。现在你小孩的国家可能会失去哦，所以天下事不是公等在，天下事在我们自己肩上了。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这张选票就是大家能够参与的方法哈，参与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华人要借鉴犹太人在美国成长的这个道路哈。我真的觉得这个500万华人有头脑、有资金、有社会主义生活的经历，其实华人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华人不仅能够影响，我认为美国的政治，还应该影响中国的政治。现在是被中共影响，多么荒唐！这么优秀的一个团体在这儿哈，我觉得只要凝聚起来，有这个愿望，我就取唯一缺的就是一个愿望，一个愿望或者一个服务公众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你不能叫品德哈，不合适，就是那么一个好的习惯、好的传统，其实也是品德了哈。我觉得就会我们能在这个国家形成很大的一个造成很大的变化，甚至影响到中国。美国华人应该影响中国，不是被中国影响，或者不是被中共，更不是被中共影响，包括被台湾影响，不应该那样子的。但是这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自我觉醒吧，哈，我觉得这都需要时间。好，谢谢江峰哈，给我这个机会，我来讲这一段我的看法。
啊，非常感谢方伟啊，这个深有感触，感同身受。就刚才方伟的这个讲话呢，我有两点想法啊。第一个，实际上真是的，现在实际上在美国的华人嘛也分，比如说老的一些台湾社区啊，还有一些老的香港移民社区。老广东啊，老香港啊，其实他们对政治的参与的热情还是很高的，他们也比较熟悉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生活啊，参与度也很高。那么新来的很多的这个这些年吧，这20年来啊，来的这个大陆为主的这个华人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些华人过来以后呢，一个是刚才那个方伟提到的政治上的一个冷漠，这个比较明显。啊，只顾自己怎么样挣钱呢？买房子啊，诸如此类的投资啊，但政治生活的参与比较少。政治生活的参与呢，意味着你不仅曾经拥有过财富，而且影响着你未来能不能够继续拥有财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一点，只顾眼前的利益啊。另外呢，就是华人们，大陆华人过来以后呢，很多是参与当地的一些社团。这些社团呢，在过去的20年呢，由于中共的大外宣和中共的统战工作的影响呢，基本上都是被中共所严密控制的，这个和操纵的。所以呢，华人在这里实际上有时候也是想干点事儿、做点事儿，但是呢，不得不呢又委身于这些社团当中，这是一个这大家有目共睹的一个现实。那么怎么样去摆脱这一点呢？首先就在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呢，站稳自己的个立场，理性的投出自己的一票，选择美国真正的政治生活的未来，也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如果中共的那边的这个对美国的影响力没有了，那你想，你不是可以自由的组社，自由的参与各种不受影响、不受控制、不受监控的在美国的政治社团了吗？
对，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好，谢谢江峰啊。我想补充一句，刚才江峰你提醒我了，非常重要啊。我真的要跟大家说，在美国从事政治工作啊，就是或者叫公共事务，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一个陷阱，因为中共非常知道这一点。他在美国其实是系统的投资来培养他的在参与美国公共事务的这个怎么讲未来的人选的。
在
对，在美国参与公共事务，大家要记得一点哈，这是我给大家的这个推荐，一定要跟领馆保持距离。他请你去吃饭，到领馆吃饭，你不要去，因为你一旦跟他惹上的话，这叫做惹祸上身。你无论是被他收买还是被他利诱，都会成为你的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建议美国华人一定要跟中共的领馆保持距离，你对他客客气气就行了，他做什么你都别参与。你说我很忙，我别去，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留你的自由之身，不受他的影响。那么呢，在美国你才可以逐渐成长，就是说成长我们华人真正在美国的正的影响力哈。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说以参政为这个怎么讲为理由，大家很容易被中共钻空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肺腑之言，因为我在美国侨界也是很多很多年了哈，我知道这里头的旧理哈，保持跟领馆保持距离，跟任何中国大陆的这个势力保持距离，不要理他们。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会让你顺利很多的地方，这一点也是我的一个建议吧。
非常感谢您的补充啊。那个另外方伟刚才提到了，就是黑人小孩跟这个华人的这个小孩的这个比较，黑人小孩在打球，华人的小孩呢在那个读书 啊，你有什么理由？最后呢，想着这些打球的孩子跟甚至他们上大学、上加州大学的机会要超过这些玩命读书的华人孩子呢？啊，我就想到现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大家的选择？真正的选择，一边是冒着疫情的危险，冒着所有的压力，冒着曾经这个得了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身体，川普总统依然是一场接一场的参加这个 rally，参加群众集会，为他自己的这个理念这个发声。一边呢是躲在地下室里的通过广告片在外面发言论的拜登，谁应该最后得到这份权利，谁能够真正的代表美国人民，领导美国的前进发展的方向，是不顾一切走出来的人呢，还是躲在地下室里躲避一切可能的危险的人呢？我想大家心里是有底的。在这里呢，我就突然就想起来了，咱们前两天还跳过那个川普那个舞呢，我就说了，你看那动作，左两下，右两下，我觉得这种是这个川普洗澡舞，川普搓澡舞因为咱们不是恶意就是这个动作像这个搓澡反映出川普的一种向上的活力这个活力呢，不仅川普有，川普的团队有，我相信未来的美国也应该有所以我觉得咱们舞动起来舞动起来，怎么样？这方伟，咱们一起来好不好？
好，来来来，怎么样？怎么
来来
弄？
哈，就是左两下，右两下，
好好好。
动打动打，左两下，右两下，最后往前一指，
一直
你选谁？
OK，
好啊。
好，我老对不准你的这个做的，你再来一遍好
那
不
咱们
好？
再来一次，那再来一次啊！在这，叮咚叮咚，左两下，右
右
两
两下，
下，往前
一
一
直。
指，看你选谁，好吧？
好，
最后也提醒大家的，订阅咱们江峰频道，然后记得点小铃铛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每天的参与。离总统大选的日子呢越来越近，我们呢也虽然也越来辛苦但是我觉得我们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向上的、阳光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充满了希望。谢谢大家的参与。